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第二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8月29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伊朗要求美国先遵守伊核协议才能够谈判。对华新关税星期日生效，美国超过160家商业组织要求推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提醒乌克兰警惕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由数个香港中学生组织及中学生联合组成的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今日召开记者会，呼吁全港中学生一起响应9月3日的中学生罢课抗议活动。联盟代表之一张同学说
Many industries start striking. And now?
张同学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出现罢工，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说，如果美国想参与谈判，他必须遵守2015年所签订的协议，限制伊朗核活动，来到换取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扎里夫星期四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指责美国对伊朗人民进行经济恐怖主义。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2015年的协议，伊朗在与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和欧盟进行了两年的谈判之后才同意这项协议。扎里夫说，我们未有离开这个机制，我们仍然与其他5个国家和欧盟坐在一起，美国是第6个国家，但是决定离开了。因此，如果美国想回到房间，他们需要购买一张票，而这张票就是要为了遵守协议。特朗普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表示，在新的谈判中，他的政府不单止将会专注禁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且将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该计划不包括在2015年的协议中。他还希望这些措施的有效期限比原定协议要求的10年更加长。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外交关系，由于他们在公开声明中表明立场，这两个国家这个星期都表示他们不打算加剧紧张的局势。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佩尔星期三在5个大楼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在这里寻求与伊朗冲突。由161个国家加美国商业组织组成的联盟星期三联名写信，要求特朗普总统推迟对中国商品的所有关税上调。这批关税最早将会在来紧的星期日9月1日生效。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包括了全国零售联合会、消费者技术协会、设备制造商协定、玩具协会等，他们表示关税会伤害工人和消费者，并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的联盟代表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制造商、农民和农业综合企业、零售商、科技公司、服务供应商、天然气和石油公司、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其他供应链利益相关者。我们共同通过我们庞大的供应链，为几千万名的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信中是这样写到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通过联邦公布，证实了关税将会如期在9月1日开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他在访问基辅期间和乌克兰官员讨论了美国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担忧。据路透社报道，博尔顿星期三被问及中国收购乌克兰国防公司马达西奇公司可能性时，他说他并不想讨论具体公司，这类交易是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但他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赞成这一笔交易。他对记者说，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担忧，我们在美国看到了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博尔顿星期一几乎对自由欧洲自由电台话，他认为向中国出售马达西奇公司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对美国亦都很重要，对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亦都很重要。他还指责北京利用贸易顺差在世界各国获得经济影响力，从其他国家开发的国防技术中获利。因为引渡条例引发的香港民众示威抗议运动进入了第82日，抗议者称会接受2014年雨伞革命的教训，不会与政府进行任何他们所说的假对话，并誓言会将推动实现五项诉求运动进行到底。示威者在今天星期四举行记者会，邀请雨伞革命的两位领袖讲述五年前他们与特区政府对话经历。岑奥辉和梁国丽说，当年政府以对话为有利拖延示威活动的进程，以至于彻底瓦解民众对示威者的支持。他们还说，特区政府当前采取了类似对付雨伞革命的各种策略，包括了怂恿大众散播解放军即将进驻香港的谣言，并纵容黑社会组织攻击示威人士。法国和巴西领导人就亚马逊地区的大火互相指责，同时专家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的火灾季节还未有达到顶峰。专家说，世界需要这些树木来到吸收温室气体的时候，整个亚马逊地区的大火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多里安飓风掠过波多黎各，当地人松了一口气，现在飓风目标朝向佛罗里达州。多里安在波多黎各的两个岛屿上造成了一些洪水和停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对华新关税星期日生效，美国超过160家商业组织要求推迟。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中学生下个星期罢课，至少有9000人参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至少有90家学校会响应9月3号的罢课活动，每间学校最少有100位学生参与，初步估计参与罢课的人数有9000人。联盟还表示，如果香港政府在9月13号之前还是未对五大诉求作出回应，他们不排除将罢课活动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的报道。
由几个香港中学生组织以及中学生联合组成的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今日29号召开记者会，呼吁全港中学生一起响应9月3号的中学生罢课抗议活动。一名姓张的同学是联盟的代表之一，他说
Many industries start striking and now
张同学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出现罢工，中学生罢课联盟呼吁学生参与9月3号的罢课活动，要求政府做到学生的诉求，并且遍地开花。他又说，希望政府对五项诉求作出直接回应。这个联盟说，目前有超过90间学校响应这个罢课活动，而每间学校最少有100名学生参与。初步估计这项罢课活动最少有9000人参加。为了使到活动对罢课学生的学业上的影响降至最低，联盟亦作出补救措施。
We have contacted tertiary educational teams.
这名姓张的同学说，已经与高等教育团队和专家取得联络，会有专业的社工、律师和教师提供免费的情绪管理、法律以及课程的支援。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有关国际社会援助问题的时候，中学生罢课联盟的代表说，一名姓陈的代表说，他们尝试得到国际援助，目前还正在磋商当中。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说，如果香港政府在9月13号之前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们不排除将罢课活动升级，并且加强不合作运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刘恩文在香港的报道。
由161家美国商业组织组成的联盟星期三联名致信，要求特朗普总统推迟对中国商品的所有关税上调。这一批关税最早将于9月1号星期日生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包括全国零售联合会、消费者技术协会、设备制造商协会、玩具协会等等。他们表示关税会伤害工人和消费者，并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信中写道，他们的联盟代表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制造商、农民和农业综合企业、零售商、科技公司、服务供应商、天然气和石油公司、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其他供应链利益相关者。他们共同通过他们庞大的供应链为数千万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通过联邦公布证实关税将如期开征。在9月1号加征 15% 关税的这一类中国输美产品价值约1100亿美元，包括服装、鞋类、电子产品和电视等消费品。美国还将于10月1号和12月15号进一步上调关税。特朗普在这个月较早时候推迟了部分关税，称希望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假日季节伤害消费者，但该联盟表示最新一轮关税仍将对消费者产生影响。不幸的是，9月和10月的关税上调仍将对很大一部分假日商品造成冲击，增幅甚至高于最初的预期。由于一些产品面临高达 30% 的关税，很多企业将别无选择，只能够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物价上涨可能会在消费者假日购物时影响他们。这封信增加了对特朗普政府的压力，经济放缓的危险可能会迫使其重新考虑关税策略。不过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发出了矛盾的信号，他星期日就升级对华贸易战作出了重新考虑，但是跟着他的幕僚却坚称他只是后悔没有加征更多的关税。该组织给特朗普的信还被抄送给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和农业部长帕杜。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对华贸易战的关键人物，他没有收到这封信。美国投资银行高盛表示，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将损害美国人的银包，并在未来几年损害实体经济增长。高盛经济学家在星期一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最近提议的关税上调将会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涨幅略高于此前的预期，并将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除了在10月加征关税的2500亿中国商品上调关税，计划中的关税将于12月中旬圣诞节购物旺季生效，包括手机、电脑和玩具。高盛预计到今年年底，贸易战可能会使美国实际 GDP 增长累计下降 0.7%。 此外，由于美中贸易未来缺乏确定性，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压力，实际经济增长可能要到2021年年中才能够恢复。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白对中国征收新关税可能会收缩经济增长前景，影响明年的连任竞选，但是同时特朗普的政治基础支持他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特朗普星期三再度将贸易战描绘一项必要的前任没办法完成的事业。他在推特上写道，读到和看到那些试图应对中国却惨败的人给他的所有的免费和有趣的建议，几咁有趣。事实上他们被搞得狼空如洗，美国在中国方面做得很好，这个从来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瑞银投资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最新的关税上调加剧了不确定性，美中贸易战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汪涛说，他们不清楚什么可能致使美国政府阻止事态升级，并试图与中国达成协议，尤其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政治上是受欢迎的。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明年的连任之路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仍然在强调美国经济强劲， 而好多经济学家警告话，美国经济可能在2020年走向衰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仲必须要抵御来自本身党内部的保守派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前国会议员沃尔什的初选挑战。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俄罗斯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的是孤立的道路。特朗普总统仲会为他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所做法的进行了辩护。一些人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混乱的。
The way I negotiate, it's done very well for me over the years, and it's doing even better for the country.
It should have been done by
特朗普表示，这个是他的谈判方式，多年以来，这个对他来讲是很有效，对国家来讲甚至是更加有效，其他人亦都应该是这样做。布殊本来应该是要这样做，克林顿亦都应该要这样做，两个布殊总统都应该是这样做，他是正在是这样做。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活动当中经常强调美国强劲的经济，就好像他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所做的这样。
Even though we had fake witch hunts on our back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we had to go through,
特朗普话，虽然佢哋系背负住虚假嘅政治迫害，以及所有其他佢哋必须要经历嘅事情，佢哋已经系控制咗呢艘美丽嘅大船，佢正在系迅速咁调转航向。但系同中国嘅贸易战正在系造成损失，一啲嘅经济学家警告话，明年会出现经济衰退，这个可能会削弱特朗普总统连任的机会。特朗普总统的民主党对手亦都批评他对经济的处理方式，包括目前的领先者拜登。
It goes less to the underpinning of the economy。
拜登表示，与其讲话是这个经济基础的问题，不如讲是贸易政策、外交政策以及是国内政策，令到市场怀疑本届政府有多少的稳定。特朗普总统在共和党内仲面临着一位新的挑战者，这个就是保守派脱口秀的主持人、前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沃尔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沃尔什表示，
I'm running because he's unfit. Somebody needs to step up. And there needs to be an alternative.
他的参选是因为特朗普不合适，需要有人站出来，需要有一个替代的方案，这个国家受够了这个人的脾气，他是一个小孩子。考虑到特朗普获得到共和党人的压倒性支持，沃尔什可能无法对特朗普形成真正的挑战。今日美国的苏珊佩奇表示，明年的经济衰退可能会令到总统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In modern times, we have never expelled a president, never defeated for re-election a president. 佩奇
表示，在现代，大家从来未有经历过强劲复苏的时候击败一位争取连任的总统。美国目前正在经历这样的复苏，但是他们亦都从来未有让一位在经济衰退的时期争取连任的总统获得连任，这个是白宫非常之清楚。特朗普总统在经济问题上通常是得到选民的高分，但是根据皮普尔斯说，美联社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众对总统的性格越来越感到担忧。
There were some bright spots on the economy, you know, some policies, but that overall concerns about this president's character.
皮普尔斯表示，在经济以及政策方面有一啲嘅亮点，但系公众对呢一位嘅总统嘅性格、佢嘅沟通方式、佢向一啲问题上边倾向于制造分裂嘅方式系感到担忧。呢种嘅担忧确实系超过咗大家从经济当中睇到嘅任何好处。
And we are making America.特朗普表示，
他们正在让美国再次伟大。新罕布什尔州，多谢你。目前特朗普总统似乎认为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盘仍然是他明年赢得连任的最大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 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啦。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批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暂停议会至10月中旬的要求，此举激怒了反对派议员。这些议员反对约翰逊计划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10月31日退出欧盟，亦都反对暂停议会，使他们没有时间来阻止约翰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三通过她的枢密院发表批准声明。约翰逊星期三较早时在她的住所宣布了这项计划，她说她需要继续进行她的立法议程，并且辩驳了反对的意见。她说她会留下足够的时间来到讨论英国脱欧的问题。
Completely untrue. If you look at what we're doing, we're bringing forward a new legislative program on crime, on hospitals,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the education funding that we need.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话：呢啲完全系不真实嘅。如果你睇一下，佢哋正喺度做紧啲乜嘢？佢哋提出咗一个关于犯罪医院同确保佢哋有足够嘅教育经费嘅新立法嘅项目。并且将有充足的时间留给10月17日举行的重要峰会的双方，留给议会的议员进行对脱欧和所有其他问题的辩论，会有充足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面支持约翰逊的计划，他说这些正是英国一直在寻找的，这些将会被证明是伟大的。但是议会的主要反对派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称这个举动是粉碎并且摄取英国的民主。他又表示约翰逊必须承担责任，他将会下个星期推动议会进行不信任投票。
It is a constitutional outrage. This is an attempt by a prime minister who was elected b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country as a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hip to ride roughshod over Parliament and prevent.
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话：呢啲系一种违反宪法嘅暴行，做出呢一个尝试嘅首相，由英国保守党成员之中嘅极少数人选出，佢对议会采取粗暴嘅行动，阻止任何反对英国无协议退欧嘅议案或者辩论。无协议退欧可能造成各种的问题，他似乎比大家以前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加坚定地想要投入特朗普的怀抱，这些是不正常的。议会需要要他承担责任，不是通过闭关议会，而是通过参加议会并且回答问题。欧盟领导人将会在10月17日至18日举行峰会，最终决定英国是无协议或者是有协议的退欧。协议将会说明英国退出欧盟的具体条件。约翰逊发表声明前一日，六个反对党承诺将会设法就如何阻止无协议脱欧达成协议。约翰逊的前任特雷莎梅三次尝试使到议会同意他的谈判代表和欧盟达成的英国脱欧的协议，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些直接导致约翰逊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并且成为首相。以上是美国之音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最近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野火肆虐，环保组织和研究人员说这个要归咎于受到新总统鼓励的商业利益，政府已经授权进行军事干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在巴西
亚马逊地区的军队正在为热带雨林的未来而战，飞机向该地区空投急需的水，目前已经有6个州请求军事援助。山火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烧毁亚马逊大片地区。这些由美国太空总署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南美洲大片地区的树林动物因大火窒息而死，空气亦都被污染。农民弗朗西斯科巴罗佐话，这种事情每年都会在这里发生，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一个应该对此负责，但是每年都是这样，冇人受到惩罚。环保组织同研究人员都表示，可能是伐木者同埋牧牛人为清理出土地用于商业用途而点火焚烧树木。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对边一个应该承担责任有自己嘅理论。佢话：我强烈怀疑系嚟自非政府组织嘅人，因为佢哋失去咗嚟自联邦政府嘅资助。尽管部署了军队，但是博尔索纳罗坚称火灾并不比往年严重。巴西太空总署表示，事实并非是这样的。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在2019年登记了近73,000宗的火灾，比去年增加了80%，超过一半的火灾发生在亚马逊地区。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推特上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正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法国将会为救火提供支援。马克龙说，亚马逊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都很担心。首先，我们需要帮助巴西扑灭这些大火，然后我们需要投资造林，允许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人员展开活动，保护我们都需要的这一片森林，因为它是我们生物多样化和气候的瑰宝。亚马逊雨林提供了世界20%的氧气，同时吸收了我们大部分的二氧化碳。学者和环保组织警告说，失去森林可能意味着在对抗气候变化的战斗中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有150多名的病人，每个人都在死后没几耐就被冷冻起来，希望有一日医学能够找到治愈造成他们死亡的疾病的方法，使他们复活并痊愈。这个在科学上是一个可疑的想法，但是亦都有人愿意花很多的钱，希望有一日他们能够活过来，过住健康长寿的生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鲁慈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报道。
当我们想到人体冷冻技术，我们可能会想到动画片《飞出个未来》或者《永保青春》等电影中的景象，但是在亚利桑那州，荷里活所描绘的未来被当作可能的现实来到出手。超过150人在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被长期冷冻，希望有一日医学技术能够令他们重生。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创始人林达·张伯伦说，
This is our youngest patient right now, a 2-year-old Thai girl. She had.
张伯伦话：呢个佢哋目前最年轻嘅病人，一个2岁嘅泰国女仔，佢患咗绝症，2015年被冷冻起嚟。每个病人都被冷到-130摄氏度，一啲专家表示喺呢个温度下，人体可以存活几百年。冷冻的人体被储存在这些原柱型液氮容器中，这些容器被称为大脚。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斯·莫尔说，他们的病人在法律上被宣布死亡，这个并不等同于生理上的死亡或者根本意义上的死亡。阿尔科公司宣扬的理念是，有一日技术进步将使医生能够治愈导致这些人死亡的疾病，并修复冷冻过程中受损的细胞，但是科学家甚至不确定逆转这种细胞损伤是否能够在人类身上实现。事实是几乎没有科学证据支持阿尔科的观点，即是这些冰冻的身体可能有一日复活。研究员邱希克森说，
The biggest problem is we have notdemonstrated except on extremely simple animals.
希克森说最大问题是他们还未有证明可逆性，除了在极其简单的动物身上，对于较大的生物体和较大的器官，可逆性很难实现。即使对于这个科学存有怀疑，这个正是阿尔科公司的卖点。
张伯伦话：佢哋嘅目的系停止死亡嘅过程，咁样病人就有机会喺将来嘅某个时候恢复健康嘅正常生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鲁慈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法尼报道。
听过以上嘅报道，又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新闻提要。中共庆祝建政70周年，将举行建政以来最大规模阅兵。据美联社消息，驻港部队正在进行例行轮换。香港议员反对动用紧急法，环球时报强调香港需高度自治。据路透社报道话，美国驱逐舰进入距离永暑礁和美济礁12海里之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11建政70周年之际，中共将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预计是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亦是习近平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此外，中共将会邀请香港多位参与镇压反送中运动的警员参加相关活动，而外界则持续关注中共将会怎样应对香港民众持续不断的抗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蔡志军在8月29号记者会上表示，这一次阅兵将会适度设计规模，安排部分先进武器装备首次亮相，而阅兵不会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事态。中共举行建政70周年庆祝活动正值中国经济下行、美中贸易战威胁以及损害全球经济增长、美中海军在南中国海争夺影响力等等。中国商务部星期四8月29号表示，中美两国正在讨论紧定于9月举行的下一轮面对面的贸易磋商，但是进展取决于华盛顿能否创造必要的条件。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宣布对从中国入口大约$5,500 亿的商品再加征5%的关税。在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几个钟头前，中国公布了对$750 亿的入口美国商品加征5%-10%不等的关税。美联社消息，中国官方传媒公布了驻港部队的装甲运兵车和一艘巡逻艇的照片。中国传媒报道说，驻港部队正在进行例行的轮换。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说，星期四凌晨举行了解放军香港驻军的第22次轮换。香港近3月的激烈民主示威活动引发外界担忧，就是中国将军队部署在这个半自治的中国城市。驻港部队先前发布一段宣传视频，画面中的士兵面对着打扮成抗议者的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有可能引用紧急法来处理现在的抗议活动。根据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认为，现在非和平示威者只占少数，政府根本有能力可以处理冲突，动用紧急法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说紧急法是殖民地镇压法。林郑月娥现在提使用紧急法是为了迎合中国的11国庆。会议召集人毛万正批评林郑月娥政府不听民意，抛弃了香港人权和法治的传统价值观。他说，
This is just not right. She is the one trashing all the conventional.
他说林郑月娥如果引用紧急法，将会有机会通过该法案赋予自己无限的权力。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军方表示，星期三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航行，这个举动可能会激怒中国。目前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南中国海繁忙的水路是美中关系越来越多的热点之一，另外还包括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军方制裁以及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今日说，澳大利亚将会主张释放杨恒军，他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而被北京拘留。莫里森拒绝接受中国的不干涉警告。杨恒军本名杨军，是前中国外交官，后来成为网络记者和博客作者。他在中国被拘留7个月之后，上个礼拜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 台湾外交部在今日星期四8月29日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是非卖品。较早前有人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购买台湾的联署呼吁，但是该联署请愿目前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已经找不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家庭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禁止宣导维吾尔文化的教科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讲述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禁止维吾尔教科书的行为。新疆文化学者雅群罗兹15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新疆的出版机构内出版教科书，向新疆数百万维吾尔族同胞传授维族古典诗歌和民间故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这一切在3年前发生了变化。执政的共产党在新疆发起了一场官方称之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运动。突然之间，好像罗兹这样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亦都被逮捕，成为一场被批评者称为文化屠杀的镇压的受害者。据估计，已经有100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新疆的拘留营和监狱中。人权活动团体说，其中包括400多名杰出的学者、作家、表演者和艺术家。批评人士说，政府将知识分子作为打压对象，成为稀释甚至是抹去维吾尔文化、语言和身份的一种手段。54岁的罗兹在2016年被警察带走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处10几年的徒刑。罗兹是最早被拘留的知名人物之一。他的故事讲明，在新疆不断扩大的监视和拘留运动中，即使小心遵循党的路线并被政府接受的维吾尔人，亦都被重新定性为国家的敌人。几十年来，维吾尔族和知识分子小心谨慎，努力提升他们的民族文化，同时避免被定性为分离主义者或者极端分子。在政府对新疆时松时紧的控制下，但维族知识分子仍然在蓬勃成长。罗兹的朋友、家人和同学都说他很聪明，纪律性强又非常谨慎，在政治和商业方面非常出色。作为一名80年代的大学生，他远离那些出现在中国各地的民主运动，避免和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交往。2001年，政府任命罗兹为编写维吾尔文学教科书的委员会的领导，他捉住了这个的机会。罗兹习惯于处理政府对独立维吾尔族身份的恐惧，虽然他有时会与审查人员争吵，但是他的作品总是会被出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后没多久，2014年新疆发生了一连串的恐怖袭击活动，罗兹的家庭的命运和维吾尔族人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北京开始了令人窒息的安全镇压。在2016年，强硬派领导人陈全国成为新疆最高官员之后，罗兹很快就被逮捕，他的书亦都遭到下架的命运。很快，他在新疆教育出版社的前同事亦都开始失踪，连罗兹过去的领导亦都不见了。大学举行政治会议，批判包括罗兹的著作在内的有问题的教科书称其为叛国和祸害，利用分离主义的思想毒害维吾尔人。那些教科书根本不是政治性的。前新疆高考状元卡马图尔科说，书里面教育大众以维吾尔族为荣，而这个正是中国政府感到不安的地方。专家说，反对罗兹的书的运动是北京系统性努力的一部分，以使年轻的维吾尔人远离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包括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安置在只是讲普通话的孤儿院和寄宿学校。墨尔本的特拉罗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学者詹姆斯·莱博尔德说，从上到下重塑维吾尔文化是一个缓慢的文化工程，从根本上跟随维吾尔语，或者是将其侵蚀到在年轻人之中可能会灭绝的地步。 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目前美国有300多万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证或 TPS。这一种身份允许非美国公民在他们的祖国被认为不安全时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取消该项目。这个决定使很多家庭感到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的报道。
阿亚拉一家的生活在2018年由于当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尼尔森的一份公告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陷入了恐慌状态。尼尔森呼吁结束这个名为是临时保护身份的项目。该个项目主要是让来自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以及苏丹的移民受益。这些人在武装冲突、环境灾难或者是任何其他特殊情况当中逃离自己的国家。临时保护身份项目受益人阿亚拉表示，事实上他们的小孩从来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东西，直到3年半到4年之前，他的长女开始申请大学，他持有临时保护身份，直到那个时候他才开始了解到一些自己的身份问题。阿亚拉一家在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地震之后是抵达美国。在获得临时保护身份之后，阿亚拉一家是找到了住处以及工作，并且养育了两个小孩。阿亚拉表示，他们在美国已经是住了20多年，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家，这个他们的小孩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的家。但是如果临时保护身份项目被永远终止，这个可能意味着阿亚拉一家将会被赶出美国。临时保护身份项目目前正在是经历司法挑战，阿亚拉一家的名字亦都出现在法律的摘要当中。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听取了辩论。移民律师费雷拉表示，这个个案很有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由于任命了新的法官，最高法院是变得了更加保守，所以他们的挑战可能会失败，但是他们决心是战斗到底。国土安全部官员拒绝应美国之音的要求就此案置评，声称他们不会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但是他们说现行的法律要求对这些国家以及他们的公民是否仍然有资格获得临时保护身份进行持续的审查，并且在这些国家的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终止他的临时保护身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亦被称为加州健康青年法的初中和高中全面性教育法，自2015年10月1日获得批准，由州长杰瑞布朗签署成为法律之后，反对的战火一直在家长中燃烧。各自学区今年开始使用新教材以来，家长感受的压力和产生的愤怒都与日俱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全称为加州健康青年法，全面性健康和 HIV 预防教育，2019年已经在加州各学区实施。这个法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多元性别和性取向，第二是避孕、怀孕、堕胎以及艾滋病和其他性疾病的内容。法律要求所有学区都要向学生提供这样的全面性教育， 同预防艾滋病的一切知识，而且在初高中的时期至少各有一次。与此同时，法律允许家长给小孩子选择性退出部分课程，但是不能够使他们退出涉及性别、性别认同、性取向内容的课程。同性、双性以及变性恋倡导者认为，该法律是对一个长期被排除在性教育政策之外群体的关注。华盛顿邮报则引述发表在青少年健康期刊上的调查称，一份2016年就2006年至2013年的性教育变化的调查显示，全美国对学生所做的节育和其他性话题的教育出现下降，而且只有一半青少年在首次性行为之前未从学校获得避孕方面的知识。提出这一项法案的加州州众议员雪莉·维博尔女士说，已经证明全面性教育法推迟了青少年的性行为时间，同时增加了性活跃学生对保险套的使用。他亦都使同性、双性和变性恋者在校园更加安全。反对者称，使未成年学生不经家长同意寻求改变自己性别的做法是对家长的歧视，亦都是对家长权利的剥夺。他们批评这一项法律是扭曲自由和误导青少年，甚至是教唆色情，并且继续呼吁推翻他。有家长在微信群评论中说，读完小学性教材，他竟然看到了小黄书的感觉。加州南巴沙迪纳学区的刘林达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为了使法律得以实施，加州教育部2018年出台了加州健康教育课程框架。他说，最使他不可忍受的是，在这个课程框架下，他们到小孩子进行的所谓多元化教育是这样的。如果你天生是一个男孩，其实你大脑中亦都有一个女性。这样的文字被清楚写在他们的阅读材料上，包括很多的辅助阅读材料之中，很多方面都写着类似的内容。这个是教育小孩子性别是相通的，是可互换的。男孩可以变成女孩，女孩亦都可以变成男孩。刘女士说，他们给学生灌输的思想是性别是流动的，是可以随意改动的，而且进行手术和注射荷尔蒙是没有伤害的，甚至是健康的。宗教活动人士吉拿·葛丽森女士说，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加州政府获取性教育信息的来源，都是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美国性信息和教育委员会。这个组织的理论根据来源于1956年逝世的著名性学专家阿尔弗莱德·金塞博士的性学研究。美国性信息和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者之一与色情杂志阁楼密切相关，委员会的启动资金则来源于花花公子的老板修海夫纳。关注社会问题的民间组织金橙公益的义工李莎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加州健康教育课程框架下，未成年人被鼓励在心理上质疑自己的性别。他说，公立学校的教师可以教育学生，现在的性别是出生时父母根据新生儿的外形所分配的，所以自己可以根据感觉来重新决定性别。李莎还说，该法规定12岁以上的小孩子如果希望人为改变性别，可以只是通过学校帮助而无需知会家长。这个是对家长权利的侵害，亦都是对家长的歧视。此外，关于未成年人堕胎并不影响健康的讲法，在医学上亦都是极为不准确的，是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伤害。总之，加州健康青年法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法案好像以往一样使用中文、韩文、西班牙文等各种语种的文字，而只是有英文版本，因为他们不想被太多人看到。加州州众议员雪莉·维博尔女士的发言人乔·冠科瑞克回应美国之音电邮询问时指出，课程不鼓励学生质疑他们的性别认同，他只是要求对可能质疑其身份的人尊重和理解这些主题的讨论。还要注意，他们要求课程为学生的忠诚关系和婚姻做好准备，使他们获得应对暴力、恐吓和胁迫的关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课程还侧重于使学生能够做出更健康的决定，并避免被利用。 内分泌学家迈克尔·雷德洛在美国之音传统基金会上说，在性别认同问题上，其实多数产生过性别混乱的儿童或者青少年，症状最终都自然消失。至于头脑中存在的那一个异性自己，有任何科学证据吗？血检、基因检测或者大脑成像都查出来？答案是查不出，目前还未有客观的检查来进行诊断。而我们正在缺乏客观诊断的基础上，给予这些的小孩非常有害的治疗。加州南巴沙迪纳学区的刘林达女士亦都说，自科学性而不顾在加州健康青年法中显而易见。比方说，鼓励13岁以上青少年性行为以及堕胎讲法的正确性，就经不起医学和科学论证。少女堕胎被讲成无害，这个明显有悖科学。事实上，有儿科医生至某学区教育局提醒，少女性行为甚至堕胎将会对他们未来的生育和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南北加州目前已经共有大约30,000家长反对加州健康青年法，他们称该法没有科学依据，剥夺家长权利，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只有推翻它才是出路。加州被广泛认为是美国自由派的大本营之一，在平权和性等敏感问题上引发的争议可谓一浪高于一浪。就在今年上半年，北加州斯托克顿镇的红溪高中在校刊上刊登该校一名18岁女性从事色情行业的故事。这一位名叫凯特林·芬克的学生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性工作亦都是工作，只不过需要脱下衣服，成人娱乐者亦都是人。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这一次活动被称为回归年，非洲人后裔都被鼓励来加纳，纪念第一批非洲人被贩卖到后来成为美国的这一片新大陆做奴隶以来的400年历史。近日，来自美国的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或简称 NAACP 的代表团，正在加纳访问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莫兰顿·亨利最后一刻决定来到加纳，到目前为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董事会成员已经看到鼓舞人心、感人肺腑并有回报的气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员亨利是这次来到加纳参观的近300个人的一个。最近一些代表团成员访问了美国著名作家和民权活动家杜博伊斯的故居，这位作家晚年搬到加纳，今日他的家是一个博物馆，亦是他最后的休息场所。亨利说，
Now that I'm here right now at the W.E.B. Du Bois Center, was monumental because 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our organization. And just to come and see the work.
亨利说他现在在杜博伊斯中心，这里很有纪念意义，因为他是他们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能够来看看他和他妻子到加纳后所做的很多工作，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这个是感人的，能够亲眼看到对他来说是一个改变生活的力量。该小组会见了加纳总统，访问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址，并参加商业和劳工论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说，这次旅程的意义在于历史的重新连接。
It'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AACP, our member supporters, and African Americans to reconnect with Africa to ensure.
约翰逊说，这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他们的成员支持者和非洲裔美国人与非洲重新联系的一次机会，以确保非洲侨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强大，但是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了解将他们带到美国的旅程。回归年活动由加纳总统阿富福阿多于2018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到目前为止，一些著名的访客来到过加纳，包括上个月美国国会黑人事务议员团的成员。加纳希望借回归年的东风吸引500,000人到当地旅行参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李华同 Larry 今日去到购物中心去买礼物嘅，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分别就是 On Edge 以及 Give It A Rest。
我真的不太明白，还有几个星期就要过圣诞了，但是有些人看上来好像很不开心，很紧张，很猛整的。
Oh well, when people are busy doing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they can sometimes be a little on edge.
你话佢哋咩话 ？Edge 唔系指喺某一件嘢嘅边缘咩 ？On edge 咁即系咩意思啊
？No, no, I said everyone is on edge. O-N-E-D-G-E. When they do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that means everyone is a little nervous or in a bad mood.
原来 on edge 就系紧张唔安乐嘅意思。但是我以为大家都喜欢过圣诞节，不是很高兴的吗？为什么不开心呢？哎呀，那个小姐逼到我前面，这里很逼啊。
People do love Christmas, and Americans are always trying to be kinder and friendlier this time of year. But people are under pressure to buy Christmas gifts for all of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which is why a lot of them are on edge right now.
挂住买礼物给家人朋友，那都是挺有压力的。我其实都有不少压力，学期就来结束了，我又要交报告、买礼物，还要改学生的试卷。Hey, watch where you're going.
Calm down, Li Hua. I know that you're on edge right now, but try not to start any arguments, okay?
我才不会跟人闹交，我只是叫个人小心一点。
Look, everyone's on edge around here, and so are you. It's really easy to start an argument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Just calm down.
好啦，对唔住啦，我谂我真系需要冷静一下。Larry， 我哋可唔可以揾个地方坐低饮啲嘢啊？咦，呢度有张台啊，我哋坐呢度啦。
Why don't we come back some other time when it's not so crowded? When you're on edge like this, it's better to stay away from other people.
咁点得噶？我哋已经嘥咗咁多功夫嚟到呢度，未买到礼物就翻去啊？你点个
？Sorry, Li Hua.I guess I'm a little on edge myself. I still have a lot of schoolwork to do for next week, and I want to finish my shopping early so I can relax during Christmas break.
好啦，咁我哋就尽快买礼物，赶快翻屋企。快啲啦 ，Larry， 你动作真系慢啦，我仲有啲嘢要买噶。
Give it a rest, Li Hua. I told you I can't move quickly and carry all of your bags as well.
A rest.你又要休息啊？我哋唔系半个钟头之前先至坐低休息过嘅咩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give, G-I-V-E, it, I-T, a rest, R-E-S-T. That means stop complaining, talking about, or doing something.
Give it a rest 系停止埋怨或者停止做某件事。你意思即系话我埋怨得太多啦。唉，是你浪费时间浪费得太多咋。首先你去我家已经迟了半个钟头了。
Oh, give it a rest, Li Hua. I told you I had to wait because of a traffic accident.
因为交通意外你迟到，那还讲得通。但是我们来购物中心的路上，你行错了三次路啊。
Give it a rest, Li Hua. We finally got here. Anyway, you weren't much help.
好了好了，算了，我都不喜欢在这里这么逼的地方行街，我今天实在不应该来的。
Well, I'm starting to get tired of carrying stuff for you. These bags are heavy.
Give it a rest, Larry. 你是男仔来的，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不算得是什么、
Look, I'm tired. I'm a bit on edge, and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finish this weekend. Can't we just give it a rest and go shopping next weekend?
唉，好啦好啦，我哋两个人今日都有啲猛整，或者我哋真系应该翻屋企，等得闲先至再嚟买礼物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on edge， 意思咧就系指紧张不安、脾气急躁；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ive it a rest， 意思咧就系指停止抱怨或者系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就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